概一个月之后，也即十二月的十一日晚上到第二天黎明，我又做了一个梦，地点好像是在约当山谷。当时我正向山中走去，忽然从对面蒙蒙郁郁的森林中传过来一阵阵砍伐树木的咔咔声。循着声音，我一步步摸到近前，结果竟发现多节江参正卖力地披着油松。不胜惊讶的我禁不住冲他大喊起来：喂，多节，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还没找到投生之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的多杰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我说：投生之地原先倒是找着了一个，可惜就是离家太远，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因我对自己的家乡十分留恋。听到他的回答，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又看到他在披油松，我便问道：你披这个干什么？多杰擦了擦脸上的汗，然后告诉我说：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害怕身处不见天日的黑暗中，因此我才披油松用以照明。这时我已整理好自己的思路，于是便略带责怪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不赶快去投胎呢？为何还要待在这里浪费时间？难道你自己一点也不着急？文解脱中早就明示过了，在中阴阶段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投生处所之方法，诸如如何选择清净空行刹土，或选择有垢染的轮回胎门，这些内容要点你如今还能意念吗？若听从我的建议，那你大可不必选择再入轮回之泥潭，因轮回本身一定会令你痛苦不堪，你实在应该将心专注在西方极乐世界或其他佛国刹土上，以求尽快往生那里。如能如此行事，则你肯定可以得到解脱，因你现在已没有了肉身，只剩一个一生身而已。凭借这个条件，你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生到任何你欲往生的刹土，在这一过程中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挡得了你。现在我自己的肉身还留存在人间，此刻的我只是梦境幻化身，而你又是中阴一生身，故我们俩都是借助幻身而存在。如果我们碰一碰手，就会发现一丝一毫的触受都不会发生。你若不信，我们现在就试试看。说罢，我即把手伸向多杰，但蓦然间，我们俩全都被发生在眼前的事实搞懵了，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两双手在接触的刹那，根本没有互相无碍穿过，相反，实实在在的与肉体实际接触一模一样的感觉，倒让我震惊得哑口无言。多杰立即不以为然地嚷嚷道：不对不对，明明有真实的感觉吗？深觉诧异的同时，我暗自思量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毫无疑问，我现在是在梦境中，而弟弟更已死去多时，生者与死者在此山谷相见，握手时怎么可能会有触摸感呢？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一切到底是真是假？再看看弟弟那张我早已熟悉的面庞，而弟弟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种共同的预感开始弥漫在我俩心间。这可能是我们兄弟的最后一次相聚，以后怕是再也难以碰面了。在这种情绪笼罩下，我们相互端详了许久。唉，我终于无奈地认清了一个事实，无始以来众生自相续中的我，直习气成可谓根深蒂固， 非常难以摧毁，这就是凡夫深陷轮回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反复审视之后，我们兄弟俩都体认到，当虚幻的中阴一生身与虚幻的梦境幻化身相遇时，两种幻身还是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存在，比如一握手就会产生真实的触摸感。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表明，执着颠倒错乱的假象之习气，实实在在是太难消尽了。明白了这一点后，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怖感顿时从内心升起，我开始迫切猛力地祈祷起上师三宝的加持与护佑。多杰接着又与我交谈起来，我原先也想往生到某一个佛陀刹土，但这样的念头只要一生起来，我就会感到相当恐惧，这可能是业障所致吧。不过我确实不想到地狱、恶鬼及旁生去中，而且去这些恶趣的因缘好像也并不具足。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能再得一次人身，因为我总感觉自己在人世的存活时间非常短暂。坦率地说，得到一个暇满人身比往生佛刹更能令我心满意足，这个愿望早已牢牢占据了我的脑海。听到弟弟说出这番话后，我的感觉只有用无奈二字来形容。无计可施的我只得对他说，佛国刹土才真正具足无量功德利益，那里无比殊胜的吉祥安乐又岂是人间所可比拟？这么好的去处你不愿去，反倒要自甘沉沦，心甘情愿地再回五浊恶世的人趣中打转转，这不是业障又是什么？既然如此，我也只能悉听尊便，但好歹还可以帮你一下。现在我们就去寻找一户清净的积善人家吧。我带着多杰首先来到山谷中的一处地方，那里有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指着那幢房屋，我责问他道，你老是埋怨说找不到投生之地，这不刚好就有一个吗？咱们赶快进去吧。谁料他却兴味索然地摇摇头说，像这样的投生地简直多如牛毛，要是对他们满意的话，我也不至于等到现在，我不想去这种地方。弟弟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随顺他道，那我们就再往前走走吧。离此不远处，我们又发现了一座房屋，于是我便对多杰说，不知道那里会怎样，咱俩干脆从房子后面爬上去看看。说罢，我们就开始攀着房后的石缝，一点一点向房顶爬去。来到屋顶后，发现在天窗下面有架梯子，顺着梯子我先往下走去，然后就招呼多杰说，我进去先看一看，你随后就下来。但多杰却并未对我的建议表示出太大兴趣，他从上往下探视了几眼，神情似乎略带不满，因而人并没有紧跟着下来。我独自一人爬下一个楼层，到了第二层时才看清楚，此层房间全都是空的，似乎从没有人入住过，而且房间的柱子也有些翘裂，房梁亦摇摇欲坠。再往下行进，进入第一层之后，发现这里满地都是污泥杂草，中间还夹杂有块块腐肉、累累白骨以及很多动物的肠子，整个地方污秽不堪，血迹斑斑，腥臭扑鼻。更可怕的是，墙上竟还沾有许多胎盘膜，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一下子全都扑到了眼前，让我阵阵反胃，恶心不已，深孔染上晦气， 加上又快要吐出来，我急忙跑向一个小门洞，打算从那儿逃出去。脑袋里蹦出这个念头的同时，我又想到了多杰。弟弟要是投生在这样的污秽之地，肯定不会有好的来生。我一定要设法再帮他找一个理想的去处。就在此时，多杰江餐已从楼上爬了下来。当他走到房子边上时，嘴里又开始哼起那首悲歌：脏呀脏，恶人家真脏，家呀家，积善之人家，难呀难，大地上难寻，苦呀苦，终因险途苦，小呀小，自由天地小，走呀走，漫漫无边路。歌声渐远渐小，我的弟弟多杰江餐逐渐向远方消失而去。看到他离去，我的内心就像火烧火燎一般焦急难耐，真想冲上前去安慰他，并帮他继续找寻。怎奈那个门洞实在太小，根本容不得我出去。我只能听着多杰悲哀的声音一点一点消尽在远方。最后我奋力挣脱到门外，刚一出洞，我立刻大喊道：多杰江餐，多杰江餐，多杰江餐。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他再也听不到我的呼唤了。我只能听任他从我的视域中彻底消失。此时的我心中悲痛无比，真正无伪的大悲心自然而然就生了出来。唉，可怜的弟弟，这次遇见他根本就没来得及好好与他叙谈一番，都怪这个肮脏不堪的破房子。不过刚才若没有松开他的手，这种结局又何得发生？说来说去还是怪我，现在又该到哪儿去找回弟弟呢？也许以后再也见他不着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竭尽全力找寻他。一旦发现他，一定要详细询问他的处境及近况，并想方设法用佛法打动他，帮助其往生佛国刹土。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最起码也要助其找到一积善之家。一想到他的忧苦，伤感之情就难以自抑。对他本人来说，切身感受的痛苦更是何堪忍受啊。呼喊着他的名字，打算马上就去找他。就这样喊着喊着，我从梦里就惊醒了过来。醒来后，我便将此梦境完整记下并整理成文，希冀一切众生均能从中受益。事情后来的发展是这样的，多杰江餐最终还是得到了十八暇满之人身，随后即开始精进修持文解脱法，并将此法之传承接续了下去。呜呼悲哉，终因诸众生唯有感受痛苦无安乐，俱生骨肉纷纷离散兮，亲友财物饮食无一留，独自承受细微恶业苦，终因众生痛苦不堪言，未能了知自性真可悲，如是众生无依亦无护，寂猛圣尊大悲恒观照，愿终因众生获其果位。上述宣说梦境经历语，乃无亲由中阴界后造，绝非不了一知方便说，为利一切有情而著文。愿诸众生皆识自本面，愿中阴痛苦均得解脱。日月光尊者宣说梦境经历中。上文所描述的是依特殊方便法直欲尚未获得后身之中阴众生的一种经历。不过若就普遍情况来说， 佛经中曾指出过，凡夫死后之中阴身，只具有往昔习气之增上力，就像梦中做梦一样。一般而论，直接相遇之事并不可能普遍发生，有些人会采用像我们熟知的降神法那样的法术去勾招亡者的灵魂并与之对话，这种做法也并不罕见。这些人都认为他们是在与真正的灵魂沟通，但事实真相却是，这些能与之交流的灵魂并非一定就是亡人的灵魂。此种现象就像在米拉日巴尊者师徒前勾招亡人魂灵且为之灌顶的本教修行者一样，其实他勾招过来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死者本人的神识。因众生依凭各自业力，在死后全都已按自身的业果轨道步入各自的六道轮回之去，此等道理在如何投生经中有详细广说，有兴趣者不妨自行深入研读，此处就不再赘叙。
再论述第三部分，依靠一身拥有多心识及一心迁往另一身体之理而生信。众多佛教经论中都再三说过，身如客舍，心似旅人。的确，我们的身体先是在某一个地方成型诞生，但这个血肉之躯最终又必定分散离析乃至彻底消失，而心识的特点却与肉身有所不同，它从别的地方迁移而来，暂借某一个肉身假合而住，一直住到此灵肉结合体再次分崩离析为止。身体消失毁灭后，心识又迁往别处，在此种境况下，心身之间的关系就是能依所依的关系，换句话说，也即如同客人与客舍之间的关系一般，身体毁灭之后，心识并非随之而断灭，它就如远道而来的客人似的，短暂停留之后还得继续自己未尽的旅程。而有些活人的身体却可以被其他众生的心识所占据，此时虽说躯体依旧，但其心相续已发生了完全的变化，另外一个人的思想、灵魂、意识正指挥驾驭着被占据的身体。还有一种现象也时有发生，即某些人死后，其他人的心识又借尸还魂，于是这些人便再度得以复活。不过尽管肉身还能恢复如初，但其性格行为特征已是今非昔比，与原先相较不啻有天壤之别。这些现象之所以发生，有些是因业力的易熟果报所致，还有一些则是修行人依靠特殊的修行法门将自己的心识迁移到别人的躯体中所致，此则命为夺舍法。不光是佛教，连很多外道都有此种修行法门。下面的事例取自台湾《今日佛教》杂志，内中非常形象地描述了一个人的心识转移。一个人的心识转移到另一个陌生人身上后，种种不可思议的景观变化发生的过程。今日佛教杂志社记者李玉小姐曾到台湾麦寮地区专程采访过此一事件的主人公及当事者，她将亲眼目睹的事实完整客观地记录了下来，并整理成文，因而所撰文章有极强的真实感与可信度。这里我将他的文章内容概括归纳后向读者朋友们做一简略宣说。今年1961年2月间，星云法师应邀到湖北讲经，主云法师也一同前往。有一天 两位法师再加我们几个居士一起到湖北紫云寺参拜，在那里我们听说麦寮地方有位女人的身体被另一位来自金门的妇女控制着，金门女人的心识在进入麦寮女人的躯体后便一直掌控着她的所言所思所行。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立即决定前往麦寮专访这一事件的主人公。这位神秘女人的家就在麦寮中山路上，门牌95号的这间庭院就是她吴林网妖女士与其丈夫吴秋德的驻地。到她家时，吴太太刚好下田去了，开着一家建材行的丈夫在得知了我们的来意后，满脸的为难之色顿时显露出来。经过再三询问，他才无可奈何地讲述了一些相关情况。1959年时，因为经营建材生意，我参加了台西香海丰岛的建筑工程。那段时间我很少回家，基本上都住在海丰。但每次回家时，我太太都犯病，我一回海丰，她的病就会好些。等到海丰的工作结束，我彻底搬回家住时，他的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其实他也没有别的什么致命毛病，就是精神不正常。闹到最厉害的时候，我们几个想合力压住他都按捺不住。本来是想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但他自己不愿意去，还大声嚷嚷着，不要抓我到精神病院去，我没有精神病，我是金门人，叫朱秀华，我借用了别人的身体，我自己的心现在就依靠这个身体活动。我太太本来叫林网妖，但她居然说叫什么朱秀华，还三番五次的这样说，并且连说话的口音也完全变了过来。我怎能相信自己太太的身体已经被另一个人的灵魂占据？我实在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竟然会有这种事发生，而它偏偏就发生在我家。无论怎么想，我都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说到这里，吴先生不愿再往下叙说了，于是就借着给客人倒茶的机会结束了与我们的交谈。而他的外甥此时则接上了话茬，面对舅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事实，我们全都束手无策，只能暂时性的给他治治病。刚开始时，大家都觉得非常不方便，也不自在。每当舅舅喊他阿网时，他都会说，我叫秀华，不叫阿网。而当他吴林网妖的姐姐和妈妈来看他时，他却愣愣地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是谁呀？当然，我们的邻居他就更不认识了。以前舅妈只会烧烧饭，其余的事情一点儿也不会做。可是现在的他和以往大不相同，煮饭倒是不会了，别的诸如下田等粗重活却全都娴熟掌握。另外，过去的舅妈鱼呀肉呀的通通都吃，如今别说吃了，连碰都不愿碰一下。这两年多来，他都是和家人分开吃饭。不仅如此，他的口音也全部变成了金门腔。还有一件事也挺奇怪的，舅舅住在海丰的那一阵子，当地人经常看到有个女人跟在他后面。说到这里，陪我们前来的许先生告诉我们说，那个女人已经回来了，但她不肯进来，只是躲在屋外暗自啜泣。我想我们的来访可能深深刺伤了她的心，她并不愿意再回首往事，把那些只属于朱秀华的记忆和盘托出给我们。经过再三劝解后，他才答应好好跟我们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因他终于明白我们并无一丝一毫的恶意。不过那天他只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们一点点有关朱秀华的信息。我家住在金门的新街，父亲叫朱清海，母亲叫蔡叶。18岁那年，因为金门有炮战，所以我就跟着别人坐渔船逃难。后来因船在海上漂流太久，大家又都没有粮食，于是一个个都相继饿死了，最后我也昏了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 渔船顺水漂到台西乡附近，我被一个渔夫搭救了，谁知他只是抢走了我的全部钱财，然后就又把我推到海里。说到这里，他就掩面跑回屋去。虽说我们还想多知道一点，但见他如此悲伤，便也不忍心再追问下去。因为时间已经不早，大家还要赶回湖北，于是众人便起身向主人告辞。临走时，我答应如果有机会还会再来麦寮，并送给他一串念珠。在送我们去车站的途中，许先生告诉我们说，朱秀华本来是可以活命的，当他被渔夫救起的时候，曾哀求那人说，只要能救我的命，做您的太太、儿媳妇或者婢女都可以，而且船上的金子都可以送给您。可是那个渔夫太没有良心了，竟然抢走了金子，然后又把人推下了海。但他究竟不能安安稳稳地享用这些不义之财。后来听说没过多久，这家人就一个接一个的死去，现在只剩下一个得精神病的孩子，而且疯得很厉害。哎，佛教说的因果报应实在是一点儿也没错。说到这里，他向我们扫视了一下，接着便又说道，说起来也真是怪，当朱秀华刚刚复原后，有人把这消息传到台西乡，台西乡的人知道了这回事后，个个都感到很惊奇。有些人知道多年前疯子的家人曾害过一个女孩，于是便特意把疯子带来看看朱女士，想不到他才到门口，朱女士就不允许他进来，而且还哭着说，你们家里人害我还不够吗？你还要来引我伤心。以前阿旺从未到过台西，而这疯子来的时候也并没有提前通知，但朱秀华就知道这些，这不是很奇怪吗？今年七月间，熊巨明居士来湖北教莲友们唱佛赞，一次闲谈中，朱云法师又提起朱秀华借无林网妖之身躯以还魂的事。熊居士听罢，立即要求前往麦寮深入调查此事，而我也因为前次曾答应过要送给朱女士一串念珠，故意当即决定陪同熊居士共访麦寮。熊居士曾在金门待过一段时间，因此对金门的一切都非常熟悉，路上他告诉了我许多关于金门的掌故，诸如金门的建筑物、农副特产以及风土人物等，这些都是和朱秀华见面时的谈资。我们去的那天天气很坏，一路上都在下着蒙蒙细雨，还好车到麦寮时雨终于停了，也就是因为刚才那场雨，朱秀华才没有下田。我把带来的念珠送给了他，然后就开始闲聊起来。有了上次的经验，这回我就先从他信佛的问题谈起。朱秀华对此回答说，我自小就信佛，而且一直如素，现在不管工作有多忙，早晚的拜佛一天也没落下。我知道佛说的话一点儿也不会错，一个人只能做好事，绝不能做坏事，否则一定没有好报。我趁机问他，您说您小时候就信佛，那么当时金门有没有佛堂？他思索了一下后回答说，我不知道，不过我们家里一直供奉着观音佛祖，平时我都是在家里礼拜，全家老少也全都拜佛。看到他愿意与我们叙谈，我便小心翼翼地转换了话题，您现在还记得金门的事吗？他叹息了一声说道，哎，记得记得，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还谈他做什么呢？如果现在有人要帮您找您的父母，您愿意吗？我接着问道。当然，我会很高兴，可有谁愿帮我找呢？而且即便找到他们，他们恐怕也不会认得我了。他的脸上泛起一丝苦笑，然后又接着说，我现在的身体已不是当初离开金门时的肉身了。说到这里，他双唇紧抿，眼圈开始发红， 但他尽力克制着不让眼泪在客人面前掉落下来。我指了指坐在一旁的熊居士说，这位先生在金门住了很久，而且他也信佛，他知道很多金门的事情，同时还有一大帮朋友现住金门，如果你愿意，他可以帮忙打听打听。听到我的这番话，他的眼圈又红了，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低头不语。我试探性的又说了一句，如果找到了父母，您就可以回金门与他们团聚了，要是回去的话，您还能认出他们来吗？当然能，如果可以回去，我倒想让您陪着好好转转，您敢去吗？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忽然亮堂了起来，直盯盯地看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没问题，我本来就想到金门走走，要是能陪着您那就更好了。说到这里，我便请他谈一谈自己当初离开金门的具体经过。此时朱女士的记忆像是被激活了，她开始痛痛快快地讲述起自己的那段经历。事情发生的具体年月我也记不清了，反正那年我刚18岁，当时因为有谣传说驻扎在金门的军队要撤退，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纷纷乘船逃难，我也带了东西跟着别人一起上船。可能是太匆忙太慌忙的缘故，我附搭在别人的船上仓皇逃离，并没有跟爸爸他们在一起。当时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次分手竟会是永远的诀别。我们逃难那天，大陆的炮轰得很厉害，狂风四起，巨浪排天，我勉勉强强上了船，驶至大海深处以后，大家都不知道该往何方前行。因平常这些渔民都只在近海捕鱼，迷失了方向后，轮船只能顺水漂流。许多天之后，很多人因受不了饥饿，一个个都相继饿死。我倒没饿死，但也痛苦不堪。就这样飘呀飘，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日，我们这艘船还是在近海附近盲无目的的打转。后来总算有渔船靠过来了，有人发现了我后就把他们的船靠近，并把我从昏迷状态中弄醒，然后我才知道这里是台湾的台西乡。接着我便把自己漂流的原因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但不曾想后来。说到这里，朱秀华的眼眶上已挂上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但他很迅速地就把泪花抹了去。我再次打断他的话问道，听说他们夺走了你的钱，又把你推到远海中去，所以这家人后来全都死光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患精神病的孩子，这一切是不是因为你？结果这次还没容我把话说完，他就抢过话头分辨说，想不到你也听到过这种说法，其实这完全是误会，船上的那些黄金并不全是我一个人的，很多逃难的人都带了金子随身，他们夺去了黄金，全家人因此而死光光的确是事实，不过这并非是我造成的。我虽然觉得他们没有良心，但我是信佛之人，不愿也不会与人结仇，那应该是与我同船的人打抱不平的结果。我又问他，那么在没来吴先生家以前，您一直住在哪里？提到这个问题，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回答说，我一直住在台西乡的海丰岛，那里满都是绿色的树木，绿色的海，美极了，我在那里住了不少年。熊居士按照朱秀华的说法进行推测，推算出他大概是于1954年逃难的，因那次曾有许多人看见军队在运送火药箱到海滨，所以他们就稀里糊涂地在大陆的炮轰中冒险逃出金门。我把熊居士告诉我的情况向朱秀华描述了一番，他回应说，我就是在那种情况下逃出来的。接着我又问了许多金门的风俗民情，想不到他讲出来的居然和熊居士所说的情况完全吻合。 不知不觉的，时间就在我们的谈话中悄悄溜走。我想该是我们告辞的时候了。临分别时，我请他和我合影一帧以为留念，他好像有些为难。后来还是吴先生与吴太太所生的儿子吴胜彦先生说动了他，他才点头同意。从他家出来后，吴胜彦先生特意送了我们一程。路上我又问他了一些有关朱女士的情况，他补充说明道，我妈妈从小就生长在麦寮，从未去过金门或台西，她生病后完全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我实在有些难以相信。虽说身体仍是妈妈的，但她却坚持说她不是阿王，亲戚朋友们来探望她一个都不认识，甚至连外婆和姨妈也认不出来，大家都对这件事深感吃惊。我心里自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真不知该怎么称呼他才好。说到这里，他不觉停了下来。我趁势追问他，那你现在到底怎么叫他呢？当然是叫妈了，我还是拿他当自己的妈妈看待。那你相信灵魂迁移这回事吗？我继续追问。吴胜彦先生不胜感慨地回答说，以前是一点也不相信，但我妈妈从来没去过海丰岛，可她现在居然能把海丰岛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这让我对灵魂迁移之类的事情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还有1959年时，我曾参加过的菲律宾举办的一个夏令营，与我在同一个小队的有个来自金门的营友，他说话的腔调与我不大相同。等我回来后，正赶上妈妈生病，后来她的病好了，但讲话的口音却变得与那个金门人一模一样，而且她还能说出很多有关金门的故事，所以我现在越来越相信她是金门人这一事实。采访进行到这里，就算圆满结束了。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并呈现给诸位，目的绝不是想让大家都以猎奇的心态从中觅得所谓的好奇感、新鲜感，我非常想用这个事例告诉天下众人，佛教所谓的六道轮回、因果业报的道理确确实实、真实不虚，不管你能否从内心领受接纳它，它都无欺，普遍的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寸空间。这则发表于台湾今日佛教的报道是根据真人真事记录而成的，文章成文时当事人还健在，一切目击证人及材料俱完整无缺，由此观之，这篇公之于众的文章理应值得信赖。与之相同，美国有一名为露兰西的女孩，其身体也曾被别人的心石占据过。1878年，家住伊利诺州的少女露兰西，有段时间经常陷入精神恍惚的状态。有次清醒后，她忽然说自己是住在附近的洛夫夫妇的女儿玛丽，但玛丽已于1865年因癫痫症离开了人世。露兰西吵着说要回玛丽的家，他父亲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洛夫先生。后当洛夫太太带着小女儿前来探望玛丽时，露兰西在窗口一看见他们，立刻兴奋地说，我妈妈和妹妹来了。等他们进得家门，他忍不住马上上前拥抱两人，且激动得热泪盈眶。几天后，思家心切的露兰西终于如愿以偿地搬回玛丽的家。当洛夫夫妇向他询问起有关玛丽的一些儿时生活细节时，他将无数的与玛丽有关的生活琐事全都准确无误地告诉给自己的真正父母。这一切使得洛夫夫妇不得不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孩就是自己的爱女玛丽的再生。但露兰西却说自己只能跟他们住到五月份，结果到了5月21日这天，拥抱亲吻过洛夫夫妇之后，他真的就开始返回露兰西的家， 在途中玛丽就消失了，他又变回以前的露兰西。1954年春天，印度一个名叫雅斯伯的3岁半男孩因天花而夭折，但当其家人正准备处理孩子的尸体时，不曾想小孩在第二天的清晨却又奇迹般的复活了过来。父母在喜不自禁的同时，也惊讶地注意到孩子尽管复活了，但他的性格行为却发生了180度的大变化。以前的亚斯伯反应非常迟钝，性情木讷温和，而今他不但聪明伶俐，心情也日渐活泼开朗起来，但他却不再承认自己是什么亚斯伯，反而说他的名字是索伯哈。家住维西地，离亚斯伯家约20里。他吃了被下毒的食物后，就从马车上跌下来，并终因摔破脑壳而死。这个索伯哈又说自己本是婆罗门种姓，因而不愿与属于农民阶级的亚斯伯一家人同桌吃饭。亚斯伯的父母起初并没有把索伯哈的话当真，不过他们后来还是特意在附近地区专门请了一位婆罗门种姓的女人给他单独做饭，照顾他的日常起居。1957年，从维西地来了一名婆罗门种姓的妇女，孩子一见她就喊婶婶，所有人都对此大感稀有震惊，于是小孩便被带到维西地接受观察。结果他不仅对自己的住家了如指掌，更认出了索伯哈一家老小全部的家庭成员。反复再三的观察核实之后，人们发现索伯哈死亡之时正是亚斯伯复活之刻。面对这一结果，两家人遂一致认定索伯哈的心识确确实实已迁移到亚斯伯身上，这两人现以身心合二为一。从此之后，亚斯伯便拥有了两个家庭，他也常常在两家之间来回居住生活。以上所列举之事例充分说明，以前世业力等因缘感召，一些人的意识往往可以转移到别人身上。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注意，即一些修行人通过特殊的修行法门，也可以将自己的心识迁往别的众生身躯之中，此则名为夺舍法。大义师马尔巴之子达玛多德就曾修炼过此种大法，此中详情见于马尔巴传记中。达玛多德从马上摔下来后已气息奄奄，众人急忙将之迎至屋中，马尔巴佛父佛母及众弟子立即围聚过来。年马华木等对上师有信心之弟子见状，即邀请达玛多德道：为利益众生，请上师立刻修夺舍法。达玛多德则回答说：如果你们欲令此不修，即能成就佛陀果位之夺舍法广弘于藏地，即应为我找来一未受伤害之男童尸身，如此方能完成夺舍。弟子们听罢立即四下寻找，无奈因在藏地红传此不修即能成就佛果之夺舍法的因缘时机尚未成熟，故无论如何努力寻觅，身体未受伤害之男童尸身始终也未能找到。其中有一密咒式弟子发现了一具老妇尸体，他便把此具尸体拿到上师面前，请其以此尸身完成夺舍。达玛多德则拒绝道：我将心识移至此妇人身上，如何能广利有情，故我不欲在他身上修夺舍法。一牧羊人弟子随后又在一间破旧殿堂里找来一具死鸽尸身，此鸽乃因被姚鹰追逐不舍，故才断气而亡。弟子将鸽子尸体呈给上师，并祈请上师将自身心识移至此鸽身中。达玛多德再次拒绝道：将意识迁移到旁生身中，如此行事亦难广利众生。 成为彼此生之我，远为低劣之众生，此等做法价值何在？故我断不肯将心识移至鸽子身中。此时达玛多德门下个别弟子，包括那个牧羊人弟子，开始对他生出邪见。他们妄加议论说，马尔巴所谓一生成就，不修成就之教言，均乃戏论。此前他之所作所为，皆如幻化魔术，只能以此瞒人眼目而已。达玛多德闻听之后，就正告此等人道，从印度翻译过来之种种修法，岂能有假？我父亲亲口所传之殊胜法药，又焉能荒诞不实？希望你们万勿对上师生起邪见，如果确已对上师生起此种邪见，则此类人必堕恶趣之中。现在为昌隆佛法，尤其是为澄清我父所传妙法之本来面目，亦为使你们不堕恶趣，我就将自心迁入此歌身中。随后他又说道，现在我已安住于升起次第之境界中，不过最好能将升起次第转为圆满次第，然后再行夺舍。若于升起次第之境界中既开始迁移心识，则有杀害本尊之过患，因此我需首先将升起次第归设为圆满次第。你们现可将鸽子尸体摆放在我枕边，并应献上大量供养。如其所说，众人开始行广大供养。而达玛多德在升起次第之境界现前时，竟将90000本尊喜金刚全部一一献出，所有在场凡俗人众皆亲眼目睹。当他将升起次第摄受于圆满次第中后，即开始正式施行夺舍法。达玛多德在迁移心识之过程中，诸如身相、神色等外在显现全部消失不见，此时鸽身开始轻微抖动，最后鸽子竟从枕边站起，抖捋身躯后就以顶礼之方式又绕佛父佛母三匝，接着便向卓卧龙山沟飞翔而去。马尔巴此刻则对鸽子说道，儿啊，勿飞往卓尔龙，还是飞回来为好。听到父亲召唤，鸽子立即掉头回飞。他在右绕殿堂后，旋即直接落在佛父右肩之上。此时佛父告诉佛母达美玛说，现在该轮到我们祈请鸽儿了，你把他迎请至佛殿中献上供养吧。于是众人边将鸽子迎请进佛殿进行供养，边建造土坯所需之焚尸亭。一亭子修建完毕，所有大弟子均前来参加土坯大典。典礼举行当中，四面四隅同时现出八道不同光线，空中传来天人飞天以种种乐器弹奏而出之美妙乐音，并降下各种花语，这一切都为现场众人共同耳闻目睹。鸽子此刻又飞翔于空中条条光道之中，马尔巴则对他喊道，儿啊，你还是转绕亭子吧。鸽子闻言马上围着亭子开始转绕，在座信众个个均感稀有难睹，他们对上师父子纷纷升起了如对佛陀一般之信心。此时佛母不知从何处突然冒了出来，他一下就直奔焚尸亭扑过去，僧人们急忙拦住他，而达玛美却说，你们阻止我跳进焚尸亭，但总该让我转绕亭子吧。他边哭边絮叨不止，众弟子只好守护着他转绕亭子。以此为契机因缘，罗扎地方所有聚集于此之人都开始哭泣。土坯供养刚刚结束，马尔巴随即入定观察，他想知道此歌之利众事业到底可在何方展开。观察后得知，在印度才有歌儿的所化事业，他遂令众人继续供养鸽子， 并向他们宣说了歌儿将前往印度的教言，末了又当众令其飞往印度。不大功夫，马尔巴又开始入定观察，稍顷即对达美马说：“